以赛亚书4章1到6节，在那日，7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容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选为荣华茂盛。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割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裙子，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阿门。
谢谢。这一段以赛亚书第4章，并不长哈，只有6节，但是神想要告诉我们的也是有很多。实际上在第1节呢，它有一些就是承上启下的这个作用啊，它也继续了上一章所讲的这个，以色列人他的这个属灵光景很差，那他就是也是导致了。受咒诅的这么一个情况吧。那在那日，7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的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这个呢，像摩门教拿来证明他们一夫多妻制是对的哈，实际上根本就是因为战乱，那男子就是大量的减小啊。这个其实，在现代也是有这种，就像二战的时候，这个，像当时的苏联哈，这个男女的比例差别非常非常的大。虽然他的法律没有这个改变哈，一夫一妻，但是在实质上的话，就是你出现了就很多这种单亲妈妈哈。那我们其实知道，我记得小的时候哈，就是那个。就是一个家庭哈，娶一个媳妇儿是非常重大的事情哈。好像在这个结婚之前，这个女的这一方就是很金贵的哈。但是现在就是随着这个社会的这个道德低下哈，越来越好像这个女子也没有那么尊贵。好像这个里面说的也是。既没有人给他提供食物哈，因为在那个特别是古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是男子来提供这些食物哈，这些日常的这个供给，那都要靠自己。我们上一章就看到，其实是当时的女子是非常奢华的一种状态，那到现在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哈，而且呢，这个7个哈，不一定是那么多个数是。是一个就是表示多，然后那个在古代的中东，我们都知道，她如果女的没有生养过，那也是一种羞耻，所以，在这个地方，她也，哎，为什么这个7个女的想拉住一个男人，要除掉我们的羞耻哈，想要从这个男的来生儿育女，在那日啊，就是。有很多男人会死掉哈、啊，成为这个珍稀动物。还有她这个妇女，在这个圣经里面，她并不是只是妇女哈、啊，她也是指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呢，她没有可依靠的，她没有依靠哈、啊，那她就也是变成了这样，她也是这个羞耻，因为他们离弃了神，她所依靠的一切就都失去了。神对以色列人的这个惩戒哈，或者说你离开神以后就受到的咒诅哈，其实是在创世纪里面，也是有，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后，神对亚当和夏娃说的话哈，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的身体劳苦才能从地里得食啊，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 等等等等。但是呢，第二节哈，又到了，又说了到那日哈。实际上，到那日是一个非常美的情景哈。在那个耶利米书31章12节也有说到那日的那个光景哈，就是神的祝福要来了，人呢在患难中回转呢，神的祝福就要来了。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留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啊，就是那五谷新酒和并羔羊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那个愁烦就是非常好的在那个约珥书啊、阿摩斯书啊都有这样的描绘哈。那耶和华发声的苗就是弥赛亚，那他在也有的地方呢，他就指这个以色列的渔民，那更广阔的说呢，那是如果我们是成为这个神的这个 adopted 啊，就是收养的孩子的话，那我们也是哈。那这个公义和焚烧的灵呢，就是指的圣灵，然后他在第5节的时候也指的。这个烟云和火焰中降临的耶和华，那就是圣父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也都是完全的告诉我们，那个我们将来可以领受的哈。神不但要施行审判，而且要洁净恢复，他的这个光荣将代替人的华美。所以这个也跟那个上一章有呼应。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地上的这些物质的哈。这些华美，那是要追求，这个能够荣耀神。那大卫的苗裔彻底除去罪以后呢，罪就是给大地带来的咒诅也要被挪去，就恢复了起初创造时的丰盛就是完全没有愁烦，多么好！锡安的女子呢将会被神惩罚，但是也会。被神洁净，神将以公义施行审判，也将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来洁净百姓。所以，我们的痛苦不会白白受哈。就像今天我们唱这诗歌，如果我们因为痛苦能够回转来就近神哈，那就是一个重新的丰盛的开始。然后我们的神也会。向人显现哈，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之上。就圣经里面，它真的是非常的一致哈，它前后呼应。像我们刚才读的那个那一章节也是登高赞美神哈。那从这个属灵的光景上看呢，我们属灵的这个这个上升了哈，去更接近神了，那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赞美啊流出，然后神也会接近我们。那这个地方呢，还有说，哎，必有亭子哈，遮盖我们。我们都知道中东那个地方很热啊，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地方很热。如果在太阳底下，真的就是中暑了啊，就非常严重的一个状态。那这个亭子呢，也是神的遮蔽，就是预表神的遮蔽。我们都知道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是有祝棚节的哈。那其实他们那个祝棚节也是，就是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有会幕跟着他们。那现在呢，就是有这个会幕哈，那人也可以住进去。所以呢，这个遮蔽呢，它又有光啊，所以又我们看到这个旧约的时候，只要是耶和华显现哈，那他对面的人，包括新约的时候保罗。那在神的光中哈，我们都站立不住。那如果有耶和华的这个荫庇呢，我们是又能够享受耶和华的光哈，我们又可以站立得住。所以就是神荣耀彰显的时候必有遮蔽。此外呢，神会显现成为人的遮蔽，以色列一定会起来啊，神必成为他们的遮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软弱，可能也是要有信心哈，就是。靠着神，我们还是能够，生命重新丰盛起来。同样，神也必成为我们和教会的遮盖哈，而且神的苗裔必定是华美尊荣，带着圣灵的能力，也有神亲自的保护和遮盖阿门。然后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就是， 第一个就是，如果面对圣经上神对依赖耶和华人祝福哈，我们怎么样区分？就是这个神，因为神是信实的嘛，那神的祝福的这个信息和这个成功神学的这个信息，你是怎么分辨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在讲这个，神会祝福我们，因为我们回转趋近他；有的人会指责你啊，说你在讲成功神学就很奇怪。那在第二这个时候，就是说，在这个道德标准越来越低下、人越来越依靠自己聪明的时代，甚至教会当中哈，真的有的时候你说，哎呀，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讲讲这个，这些问题啊？甚至会有这个教会的 leader 告诉你啊，有人不爱听，呵呵，然后所以就是怕人走哈。那教会的这些开支啊、贷款怎么办啊？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有问题的。那我们来教会是干什么啊？你要先什么后什么，这个顺序是什么啊？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要依靠神的信息？
好，
嗯，
谢
是
谢
的。
于峰啊，在第四章短短的6节经文当中哈，他把整个这个福音的信息啊，整个的过程从审判开始哈，从这个神拣选这个基督啊，弥赛亚，然后到这个洁净除去人的罪，更新人的生命啊，整个这个递进的过程啊，渐渐的加深，然后变成神的同在，然后变成神的保护哈。把整个这个过程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哈，所以这些经文呢，让我们体会这个福音的拯救哈，特别是在2章、3章的这个基础上哈，前面讲了大段大段审判的信息哈，但是审判不是结局啊，救赎哈，然后最后引救赎除去人的罪都没有是这个事情的结局哈，没有停在这里哈。救赎完以后呢，又给我们新的哈恩上加恩，神竟然与我们同在哈，达到这个高潮哈，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这个启示录哈，一直贯穿的一个主题就是神要与他们的子民同在，与他的子民同在哈，所以在这一章里面非常集中的哈，浓缩版的哈，这个福音的整体的信息，完整的信息都在这里了哈，所以请大家花一点时间来体会哈。这里面的福音。
沿着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哈，我们在思考，神的祝福到底是什么？我们认识神，我们是真认识神吗？我们真认识神的祝福吗？我们思考是真正的祝福是神自己哈，神创造我们，神爱我们才创造我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荣耀他。所以要不和他连接的话，我们没有得到神，我们没有得到神的祝福哈。那我们就在思考这个成功神学有些什么特点哈。它是实际上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哈，而且呢，它是要求环境改变来顺服自己，来得到让自己得到利益，而不是去强调，像我们真正的真理里面是神救我们是要让我们生命改变哈。就像约伯，他经历了很多苦难，神没有改变他的环境，神是要磨练他的。保罗也是被神所爱的，但是他受了那么多的逼迫哈，那更。眼睛定睛主耶稣，他是走十字架的道路，而不是走骑着高大的马，让大家拥戴他的哈。所以这是第二个神用环境来磨练我们，不是像成功神学要求神来改变环境哈。那第三个最重要的，也就是成功神学实际上是忽略十字架，浅谈罪或者不谈罪哈，那我们真正的神真正的福音是神是应许我们必须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够得通过悔改仰望耶稣基督，靠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走向圣洁，真正能够与神连接哈。就像今天一开头，实际上不仅今天的开头和前面三章，神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我们是不可轻忽的哈。只有在审判之后。我们得到洁净，才可能神的恩典，才可能带来我们与神关系的恢复。所以，我们要认清成功神学哈，它的重点是偏的，偏离到了重点以人为本，更忘记了以神为荣耀哈， 虽然他们有时候在嘴上，甚至堂，他们的敬拜堂也都是说我们要建得非常豪华，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这些都是外在的，不是神所喜欢的内在的哈。所以，我们警醒的呢，就是要警醒：一，我们是高举谁？是高举神还是高举自己？第二，我们是强调以人为本，还是强调人是要悔改的？第三呢，我们是否要再强调神是与我们同在的？还是神要挪去苦难，实际上是在苦难中是为我们遮风挡雨和引领我们真正的仰望信靠他的哈。所以呢，最后一个就是要认识神，得着神，而不是得着物质。在离开这个神的祝福之前，我们还在思考第一句话哈，就是说，并不是神，实际上以赛亚说这句话，并不是告诉我们男人比女人强。女人不得不去攀依男人哈，实际上是一样的。如果男人、女人都没有悔过自新的话，都是没有盼望的，都是在日常的生活困苦中乱抓的。所以呢，唯一的道路就是要认罪、悔改、回归到主耶稣基督所带领我们走的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够被救赎。这个是真正的福音。那第二个思考。就是说，我们思考在这些财政预算啊这些东西重不重要？教会应该如何带领会众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这也是领导哈 leadership 无论是长老还是牧者的一个他们的一个领导的能力哈，也是他们要领导会众来呢，平衡这个财务的焦虑和真正如何来仰望神哈，实际上拿捏好不太容易的。有的时候要不要把这些忧虑分享给会众哈？实际上靠这些智慧吧，靠神给这些 leadership 的智慧来处理，来通过仰望神。来坚定的跟随。那我们也是在思考，我们教会是不是会首先总是把财务放在首位，以至于把神放在末位哈？所以呢，在当财务放在首位的话，我们就中心就偏了哈。所以只有把神放在首位，教会是为了建造门徒哈，不是为了建堂哈。实际上是要建造神的肢体。那第二个呢，也是认识教会真正的目标哈。教会教教堂只是工具哈，不是目标。真正的目标是领人归主，完成神的大使命，敬拜神，建造门徒，高举基督，传扬基督。那第三个也是教会建造要建造祷告的文化，好，不是忧虑的文化。那第四个呢？叫神最大的供应是神的同在、神的遮盖、神的保护，不是没有困难，而是在困难中如何靠主得胜。那结语就是马太福音6章33节：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们了。所以钱是最好的仆人，但是是最坏的主人。所以我们不要去图人数的教会的人数，教会的财富，而是要荣耀神的名。
好的，这一章里面其实是继承了第三章所讲的施安的女子。第三章里面施安的女子，她们用什么来荣耀自己？各种的装饰品，但是到后来审判来的时候，这些装饰品都留不住，她们就用另一个人的方法，就是叫一个男人来揭开她们的羞耻。这就是人的方法，也不用处啊。所以神就用他的方法，就是兴起一个苗裔，这个苗裔就是耶稣基督。唯有通过耶稣基督，我们的罪才能够被遮盖，我们的羞耻才能够被遮盖。所以在这里看见第四节，他是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涉案女子的污秽洗去，就是像四使约翰讲过的，将来有一位出来，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表的，能够在你看在第五节的时候，他说在锡安山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这本来是锡乃山的地方，白天有云主，夜间有火主的事情，但是为什么锡安山还有这个呢？就是让人知道神的同在，无论你在哪里都好，都是在
神与您同在。我们信了主之后，首先就被圣灵洗，就 cleanse 洗净。耶稣基督血洗净我们以后，我们就要在神圣的路上行走，能够要记得住，神一直与我们同在。然后第6节最后就讲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 refuge，是我们的避难所。
好，谢谢梅传道的补充哈。这里面每一句话都在讲福音的哈。第一节是讲到福音当中人的那个全然败坏哈，人已经落到这个光景当中。这个锡安的女子代表整个哈人的这个光景，不光是女人哈，男人都包括在内哈。到一个什么地步？他们落在神的审判之中，他们抓的还是人的办法啊！刚才没传道点出这一点啊，拉住这个男人，求这个男人除去他的羞耻啊，而不像这个真正回转的人是转向神啊，求神的帮助啊！所以这个讲出在人的里面，真的是哪怕是这么卑微的地步了哈，他们还是不肯转向真神啊！这是讲出人的全然败坏啊！所以到第二节。出现了这个啊，耶和华要是一个苗兴起哈、啊，对照这个11章的第一节哈、啊，啊，这个耶西的本啊，要生出一枝来。耶西的本哈、啊，它那个词原来就是那个被砍伐过的那个树桩啊，在那个被审判之下哈、啊，好像已经没有生命了哈、啊，已经败坏了哈、啊，已经拆毁的情况下，哎，有一枝新的苗会长出来哈、啊。这是讲耶稣基督哈、啊、带来的盼望，这是神的办法哈、啊。神来了以后，第三节、第四节呢，用公义的灵，用焚烧的灵哈、啊，除去罪恶。主词是神哈、啊，是主啊，不是人在洁净自己哈、啊，是神用他的办法，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人的罪哈、啊。那这是讲到非常清楚的哈、啊，这个救恩的下一步哈、啊，就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哈、啊，除去我们的罪。啊，这里面第一次出现的一个概念就是 remnant，就是这个余民的概念啊，剩下的、逃脱的哈、啊、留下的哈、啊，为什么这些人会被剩下？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公义，不是他们比别人更爱主，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啊，这是讲的是上帝的恩典啊，是上帝的恩典的拣选和保护哈、啊，因着他的恩典，他存留余数。是少的啊，但是这些人一旦这个被神所洁净、除去污秽之后呢，他们的生命会被熬炼得越来越成熟啊。这是为什么用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哈、啊、来讲这个过程哈、啊。好，但是神的作为没有停在救赎这里哈、啊，不光是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哈、啊，第5节、第6节又讲了神的同在哈、啊。啊，刚才没传道提到这个云柱火柱啊，就想到出埃及嘛，想到西乃山哈、啊，神的同在哈、啊。虽然后面有追兵，追到大海边上了，是谁拦着呢？是那个火柱在后面拦着埃及的追兵哈、啊，不用担心，因为神的同在哈、啊。所以真正整个圣经要启示的那个荣耀的最高峰，是神的同在啊。不仅仅是救赎，把我们从水里捞上来哈，还把我们带到一个荣耀的地方、安全的地方、神同在的地方哈。所以这一章最后落在这个，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神是我们那个遮蔽的那个亭子哈，他的云柱火柱与人同在哈。无论是伊甸园，无论是旷野中的那个会幕。大卫、所罗门时代的那个圣殿啊，以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支搭帐篷在这个世上，一直到启示录啊，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神的荣耀宝座哈、啊。所以你看，整个这个救恩的过程，在这6节经文当中哈、啊，从人的败坏讲到神的同在哈、啊，都涵盖在里面哈、啊，这是丰富的福音的信息哈、啊。教会的问题的解决的出路在福音啊，大家要回到福音里面啊，要appreciate 神的恩典啊，不是人的作为，是神的同在哈、啊，让我们的眼目不是定睛在人的数目的多少哈、啊，教会的建堂以及外在的这些的丰富，而是在神的同在啊，在人的生命里面，神使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得什么？生命的益处哈、啊，这是我们跟那个其他的成功神学什么？ 这讲的是不一样的地方哈。我们会经历苦难，甚至经历十字架的对付哈，但目的是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加的丰富，是灵里面得到的益处哈。
那我们也是围绕着六节经文，哈，我们看到就是，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是看到一个神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盼望，让我们看到在那个日子哈会来到的那样的一个情形哈。其实前面第一章到第四章哈，反反复复的是让我们就是看到耶路撒冷那边的罪哈，然后神要进行审判，但是神在审判的时候，他也反复的让我们看到什么？他的拯救哈，神的审判，他的目的不是说把你一棍子打死，神的审判其实他也是在审判的同时，他是带来拯救啊。带来怜悯，带来爱，啊，目的就是让我们悔改，真的是就像前面题主说的，让我们能够回转到神，能够与神同在。所以他神是一边审判也一边拯救，好，他是在审判中带着怜悯的，好，他是留有余数的，就像今天的经文里面所说的哈，所以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时代，哈，那我们真的是需要紧紧的抓住神，哈。虽然我们的目前是黑暗的，但是我们看到在那一日会要来到的那样一种和平的、荣美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因着我们的盼望，我们就可以得以进入到期盼等待以后可以进入到那样的一种状态来，哈。那回到这个今天的思考问题哈，第一个就是说关于这个成功神学和神的祝福啊，我想这个的话，就像我们所说的基督徒的行善呐，基督徒行善它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途径，而这个成功神学呢，它把这个成功变成了一个目的哈，而不是一个途径。我们真正信神的人的话，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去遵守神的话，行他的旨意，那带来的这个神的祝福，它是自然而然的，它。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就会领导我们，哈，所以他是一个，他不是一个目的，哈，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神就会领导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哈。然后我们也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时代里面，哈，真的是有许多的，就是说与神为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人也是。各样的以自己自我的为中心，哈，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神的话语，需要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姊妹一起，哈，才能够彼此的来分享依靠，哈，然后就像我们每天的这个灵修的平台一样，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来紧紧抓住神的话语，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到那一日，我们就会在那个境况之下。
好，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刚刚牧师提过了，这边提到耶和华的苗，基督一出现的时候，带来救赎，最后带来神的同在。哇，这六节看到整个福音的信息，真是我觉得这个以赛亚他得到神的默示，写出第四章的时候。初初看来并没有什么感觉，你再读、再细读的时候，哇，真看见里面真的有福音的分量在里面。我们要感恩，我们在这个成恩的平台，从读旧约里面就看到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救赎，最后神的同在。我们真是要感恩。
今天的这一章的这经文，实际上就是提醒我们，就说神从来不满足于就是仅仅的审判罪恶，他的心思意念始终是指向就是与洁净的百姓同住。所以说，这个盼望最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的，也终将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实现。啊，就像启示录说的，这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与洁净的我们同住，这个才是他的最终的目标。啊，然后回到这个今天第一个问题，前面三组分享的都非常好了，就是说，所以我们通过约伯的例子，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真正的信心是 不以这个祝福为交换条件的。我就想起一首非常著名的传统圣诗啊，叫《金钥他自己》啊，这个大家都会唱，什么“牵我腰的祝福，金钥神自己”啊，这个诗歌这个英文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它有两个名字啊，叫一个名字呢叫 "Once it was the blessing"，还有一个名字，这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叫 "Himself"。所以也就是提示我们，我们要的是神自己，而不是说他那些祝福，那些都是次要的。然后真正符合神，圣经的应许，大家记住，真正符合圣经的应许，都带有炼净的这个维度的啊，都就像我们第四节讲的这个焚烧之灵，都是炼净的。而成功神学或者其他的异端，他从来不讲这个炼净和受苦。所以说，我们判断他们的标准就是，我比如说，在一个陌生的教会，我听一篇信息，啊，你想想看，这个信息如果拿掉今生的好处，那这篇信息还剩下什么？如果是答案是什么都不剩的话，那个就不是圣经的信息，那个就是个异端。然后在第二个问题，大家前面也讲得非常好了哈，就说这个，当然教会付账啊，不是说这个是错的，而是说它是一个。Bottom line 是一个初级目标，然后如果教会把它当做一个终极目标，这个就是错的。终极目标应该是鼓励神的同在。一个教会再有钱啊，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神就会像离开以色列那样一步一回头，但是最终都会离开的。如果一个教会再贫穷啊，就像我们这个小教会一样，如果有神的同在，那就是一个又小又美的教会。啊，所以说实际在操作上面，可以鼓励这个教会长职同工在做财务规划的时候，首先为神的同在而祷告，而不是仅仅为了数字达标而祷告，让依靠神成为看得见、说出口的每一日的操练，而非抽象的口号。所以说，这两个愚夫子们两个问题也挺好的，其实指向同一个事态，就是说把神的祝福或者神的家。啊，简单成为可以量化、可以掌控、可以拿得到的东西，这个实际上是可以量化的。以赛亚书4章其实也提醒我们，神真正应许的核心，从来就是他与我们同住啊。其他的一切的物质性的保障，实际上都是同在，神同在的这个这个叫因必吧，就是说这个分辨真假信息，然后呢跟人。分享神的信息，归根结底都是把你的 focus 拉回到神自己，而不是说他所赐下的礼物。
好，今天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啊，来背诵这段的经文哈、啊。短短的一句话里面，耶和华发声的苗啊，让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啊；以色列逃脱的人啊，让我们思想上帝的拣选的恩典啊。到那日讲到我们的盼望啊，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哈、啊，那真正的荣耀完全的彰显哈、啊。所以这句话是非常宝贵的哈、啊。这个浓缩的把福音的重点啊都讲出来了哈。好，我们来复习一遍，《以赛亚书
四章
二节
四章二节
二
节，
到那日
耶和华发
声的苗必
必
华美滋润，
为以色列
逃亡的人，
为以色列逃亡
的人，
荣华再现。
以
赛亚
书
四章二节，
四章二节。
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在这人的面前来读你的话。主啊，还记得我们开始的时候，这一周就开始读以赛亚书啊，转眼之间已经到第四章。但是每天你都给我们了丰富的喂养，让我们每天都从你的经文里面能够得到你的旨意，叫我们如何活在这个世上。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这个平台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都是按照你的旨意而活，让我们这些行为都能够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名求，Amen。
Amen。